期待无论你是否来自小镇，都永远保持对自己、对世界的好奇、真诚和勇气。
大家好，欢迎来到小镇文艺青年，这是一档试图从小镇青年的视角分享生活所见所感的对谈节目。我是小木。
我是桑桑。
我们的节目终于又回来了，之前说好要两周一更的，结果又停俩月。这期想聊的一个话题是关于 AI 这个事儿。首先声明啊，就是这个聊 AI 呢，我们不是什么专业人士，也不会做什么太多的知识科普，所以更多是我们一个作为被动接受 AI 的这批人聊一聊关于 AI 这个的世界观，对吧？我们的理解，然后可能会聊到比方说我们在日常生活里边与 AI 相关的一些体验和感受，比方说哪些 AI 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好了，哪些呢可能变得更坏了，可能会有一些尽量开脑洞的问题，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调性啊。这期对，
大概就像那个村口大爷围在一圈聊 AI 的感觉。
对，村口大爷只聊美国、伊拉克什么之类的。今天一起聊天的是我们的老朋友二狗，还有一位新朋友。二狗可以先简单打个招呼。
大家好，我是二狗。
嗯，好久没有一起录了，我看上次和二狗聊天应该是去年的七月份。
对，我一直以为这个节目停了。
上期聊的时候二狗还有青春痘呢。
好嘞，然后另外呢给大家重点隆重介绍一下我们的一位新朋友，也是我的初中同学昊天。然后我先简单给大家摆个人设，就是他是我从小到大我身边印象里边学习最好的人，一直是那个可能我这个所处的学校里边前三名的这样一个存在。
别人家的孩子。
别人家的孩子。然后之前呢本科是在哈工大，然后保研到了清华。
清华隔壁，清华。
小镇文艺青年的平均学历又提升了。
他现在的工作呢之前其实和 AI 有一些关系，然后在咱们所熟知的宇宙厂里面做一份这个技术工作。然后昊天可以给大家打个招呼，简单介绍一下。
大家好，我是昊天，我跟主持人小木是从小的一个同学，很高兴啊，第一次来这个播客，可能带来一点自己的瞎知瞎想吧。
我昨天看这个文章，我还想，我操，小木这人脉太牛了，直接把汾阳最懂 AI 的叫来了。
汾阳 AI 领域的天花板。我觉得咱们就直接从咱们身边周围聊起吧。最近几年这个越来越普及，各个层面其实都会接触到一些所谓的 AI。 那我自己先抛砖引玉的聊一下我和 AI 的这个关系吧，因为现在我也是在这个互联网工作嘛，所以会接触到一些 AI 的事情，尤其我们可能重点在做一些新方向的尝试，所以我日常会接触大量的这个行业的信息。我经常会可能某一天早上刷到一个 AI 相关的新闻之后呢，丢到咱们的这个听友群和发给一些好友，说我操完了，这个未来不存在了，什么现实生活不存在了，会把很多偏震惊体的这种资讯就甩给大家，让大家看一看。实际上那个信息甩完之后的可能一个月或者半个月之内，生活没有任何变化，我们还在好好的生活。所以这是我就是关于现在 AI 这个事儿的一个第一的感觉，就是好像很多的这些资讯都在冲击我们的这个价值观，但实际上呢我们距离真正的被改变或者革命的那个瞬间时间点还是比较久，我们的生活还在普通的进行着，这是我的第一个感觉。对，桑桑聊聊呗，你周围这个每天如何接触这些 AI 呢？
虽然我是学新闻，但是我没有看新闻的习惯，然后我从事的工作呢它又是一个非常非常传统的行业，比如说路桥设计，然后我呢又不是属于设计的第一线，我是属于后勤内部，所以接触这些很少很少。
嗯，
如果咱们今天不聊这个话题，可能 AI 对我来说，听说这个 ChatGPT 出来的时候，哇，大火，它好像是一个热点。然后我听完以后，哦，原来有个这么事儿，就仅此而已。平时生活里其实接触不多。
嗯，二狗呢？
我自己做的工作是那个也是互联网，但是我是偏工业方向的，工业互联网这一块的。其实我接触的 AI 更多是在工业互联网方面的。那当然我对于这种就是像 ChatGPT 啊，包括我们国内的一些这种通用的这种 AI 模型，其实只是自己玩了一下啊，对他们的基本原理啊，或者是说一些技术层面的东西不是特别懂。但我看到的更多是 AI 在工业领域的应用，比如说像这种视觉检测啊，或者是说一些 AI 的一些业务报表啊，或者是说一些 AI 设计啊相关的一些内容。
嗯，那昊天也可以简单聊一下你周围这个 AI 在有什么样的一些接触。
对我来说，就是可能大家这一两年 AI 的概念会出的比较多，然后大家可能如果比较狭义的理解，可能被这些概念所局限。但是我感觉其实 AI 在生活里已经渗透到方方面面了吧？就比如从行业的角度来说，智能驾驶就结合车联网的这些数据，现在真实路测其实已经能到基本的 L3 这样的一个水准了。在我看来，它不是一些特殊的一些马路上也能做到这样的成绩了。
嗯，
比如说机器人这样的一些技术，就从我们小时候开始，它就是一种比较来说硬核的一些科幻的科技，对。然后现在它已经有一部分在朝着通用智能化的方向去演进了。
嗯，
另一部分的话就是比较功能化的一些，嗯，就比如说我们日常家居里面的一些智能的一些设备，对。
对，
像最近比较火的，就比如说知识领域里面，我们 ChatGPT 做一些信息检索、对话问答，就比如说还有就是语言翻译，在一些商业快销，比如说内容创作，就比如 Sora 这些东西，或许真的离我们第一次坐在电影院里面看，就是人类就史上第一部 AI 生成的片子，可能也不远了。
啊，
对对对，
是
再贴近生活一些，可能大家没有感，可能大家不容易感知的，比如说我们通过刷抖音，各大 APP 通过推荐 AI 来拿捏我们的喜好，比如说推给你喜欢的什么小姐姐，什么断刀大赛，对，
嗯，
这对我来说就是。我是一个程序员嘛 ，ChatGPT 出来，他第一次把这个 AI 这个概念推到这么火爆的程度。像我的话，就真切能够感受到他的牛逼之处。当然，还是在就是工作里面写代码的时候，就他出来之后，就是微软立马后来很快就在那个开发环境里面把 ChatGPT 那个插件 Copilot 给加进去了嘛。
对，
写代码的时候什么代码提示、代码生成，真的。真的相当解放我的键盘的那个使用率。
对，我这个确实也得补充给我的使用感受。为什么 ChatGPT 这次引来，在它之后引来这么大的一个震动，就是因为它好像前所未有的能帮我们做一些以前完全无法想象说机器能干这个事儿。对，包括你像这个图神文、Midjourney 这些，好像我们以前最牛逼的，在小红书上大家刷到那些最好看的插画，或者一些素描作品，或者一些就是艺术品吧。好像在他，你给他三个单子，他已经出来效果差不多的东西。这个的冲击感是要比以前，比方说我们抖音推给你多准的视频，冲击感要更大的。
对，
就以前你觉得这种艺术创作是最难被替代的环节，或者你觉得这些组织语言表达的流畅的出一篇这个论文，或者说怎么样，这是一个必须得人干的事儿。但反而好像一瞬间这个东西就能够秒生成给你提供，这是也是冲击比较大的。然后我日常的这个工作里面，其实也大量的。会接触到这些工具，现在好像我自己使用的话，我好像几乎可能以前100%的搜索的习惯里边，现在可能70-80%会交给像文心一言或者国内的一些这种大模型，它会让你避免到，比方说百度的话，可能你不用看广告了，然后你能更简单直接的拿到你要那个有效信息，这个我感觉。我的生活习惯里边，这是一个比较大的改变。对，
做这个项目是不是可以找什么公司拿点钱，给他说点好
话？对，然后冠个名。
尤其是有一些东西，现在在很多的工具里面都嵌入了嘛。其实就大部分，就很多普通用户基本都能直接上手这些东西。
是。
小木刚说到这个冲击，其实我还有个感受是，哎，好像从幕后走到了台前，变成一个普罗大众都在，不管是娱乐也好啊，或者是说这个作为生产力工具也好啊，它变成一个能直接生成内容的。之前的算法啊，或者是说这种推荐算法啊，其实更多是它背后或者底层的一个工具嘛。但是现在它
以前是水下的。
对，现在大家可以直接好像跟 AI 对话也好，或者是说跟 AI 去有一些内容上的交互也好，其实这种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而且感觉就是更符合人们在想象里边那种 AI 要做的事情。
对对对，确实，
尤其对话呀这种东西。
对，比如说什么推荐之类的，它只是你可以理解它从大量数据里面有了理解能力，但是你要把图声文、图声视频，这就说明它有一些一定程度的创作能力。从理解到创造，其实是智能的一个，我感觉是一个很大的提升。
就在此之前吧，我觉得在日常生活里边有几个小的点特别逗，就是像这个很现在手机基本上都有这种语音助手嘛，但它以前这种语音助手呢，更多就是一种对话或者语音的一种交互上的，能操作一些简单的指令。然后有一次我好像是下班之后打车，我在电梯里边不小心就把那个司机打过来电话给，不知道就摁到了一个小爱对话的模式，然后那个司机竟然和小爱聊了1分多钟，他一直在反复确认说，哎，您大概多久下来，他说那个这个助理就说，哎，稍等一下，我马上处理完手头的工作我就下去。就是我回头听了那段录音，我觉得挺震惊的，就他真的像一个人一样和那个司机对话了1分多钟。
你都上车了，司机还和他聊着呢。
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
司机，我上车第一瞬间跟我说，哎，那个您是学播音的吧？我说啊，因为那个 AI 的音色是一个 播音腔。哎，大家有没有就是在生活里边遇到一些比较，哎，好像 AI 突然帮你让你眼前一亮的一些东西？
别人帮你打电话这个事情，我就想到说，哎呀，这好像那种诈骗场景啊，都不用一水的小姑娘坐在那儿说什么什么什么给你发牌怎样，全是智能，就一台机器就全世界的诈骗。
这个是可能这个东西普及过程中最大的风险吧。
对。
前一阵子吧，你像这个能图声纹之后呢，就出来很多声称特朗普的一些新闻现场的图片，以假乱真的水平就达到了，说我妈会把那图片转到我们家群里说特朗普这人真有意思，这种水平，确实这个在这层面上，他还真的以假乱真，太夸张了。
对，
我经常碰到的是会接到很多这个 AI 的推销电话，有些 AI 可能做得非常好啊，然后我会以为是真人，然后我可能会跟他简单聊两句，但可能对话大概10秒或者20秒之后，基本上也能判断他可能是个机器人，因为他对话的逻辑跟人还是不太一样的。我不会讨厌他是个推销电话，我现在感受是我会为这个电话而感到震惊。我说现在 AI 机器人都做到这么牛逼了吗？就是你在可能在前10几秒20秒是根本无法分辨的。
哎，他其实替代了大量这种客服的简单沟通的工作。
对对对，
你像咱们一般收到这种菜鸟的快递，可能会说，哎，先生，你的那个快递已经帮你放到菜鸟驿站了。昊天有一些让你在接触这过程中眼前一亮的那个瞬间吗？
就我的话，可能就是对 AGI 就是未来那个形态可能就更感兴趣，但是就是最近其实也能看到一些这方面的动态，通用智能嘛 AGI。 当时看到的一个报道就是这样，就是它在一个机器人，它在一个指令，但是它现在只能做到一个限定区域内的一个智能，就是它在限定区域内按照指令已经可以很准确的操作大量的生活中的事情，比如给你开关，开关冰箱，拿出指令的什么菜，然后给你切菜，然后把那个食材准备好，然后在一个指令很准确的那个未知内，然后把这东西都提供给你，全程的话只有远程的一个指令的一个交互。这个东西其实我感觉更接近我们想要它那种的形态，它是要来解放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的一些琐碎的劳累。对，
你别说这个机器人了，我看我家扫地机器人我都觉得震惊。你想这个东西其实它也就这么几年的事儿，
是，
但现在其实它发展迭代的速度还是挺夸张的。以前可能它会像一个智障一样满屋的给你乱撞，但现在它能做到很强的这种，比方说环境的感知、距离的感知。反正那天我在家看电视的时候，我就把这扫地机器人就打开，你就看它把你家的轮廓画出来，然后在整个轮廓里边一道一道的把家里边扫干净。然后当它那个它是个圆盘嘛，它圆盘摄像头对住你的时候，你好像感觉到它能看到你，它能和你有这种交互的感觉。我在想，就如果真的将来是一个人形的机器人，就站在你旁边给你端茶送水的话，冲击感还是非常大的。
对
，Moose，
对 Moose， 对对，他真的有那种注视你的感觉。
好恐怖啊！将来比如说我老了以后住到那种老年人的公寓里，养老公寓里，如果那个护工都是机器人的话，我在担心，比如说我尿裤子，他会不会扇
我？我跟你讲，护工如果是机器人，我觉得比人放心。
还真是。
他就是不带情绪的工作嘛。
对对对，
我觉得这个情绪是有待研究的。
哎，你说到这个，我就想起来，最近我在看《西部世界》，我不知道你们看没看过。
我前段时间看的是那个《真实的人类》，其实跟《西部世界》是讲的内容是有点相似的，但可能这个故事的背景不太一样。
对，我觉得这个剧太夸张了，它是个16年的，一共有4季的美剧。
嗯，
简单说的这个它的梗概就是，在美国的一个西部吧，有这么一大片的园区，它被像开发成一个类似于迪士尼一样的一个游乐场所，但是这个场所里边呢，所有的这些服务的叫接待者都是机器人，然后是非常还原和拟真的像人一样的机器人，他们的使命就是被这些花重金进到园区的人杀戮，或者就是进行各种犯罪的事情吧。有钱人就是花钱进去犯罪，然后所以这些机器人就会遭遇每天循环往复的被杀戮、被强奸或者被各种各样的虐待，直到有一天有一个机器人觉醒了。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设定，我觉得太牛逼了。就你里面其实提了很多关于这种机器人呀未来的一些伦理上的一些东西，我觉得还是值得一看，没看过的真可以看看。
哎，那我也补充一下，我看过的那个真实的人类，是一个公司开发了一个机器人，一开始这个机器人只是作为一个做家务啊，或者说处理日常工作的一个工具而已，它真正意义上是没有独立思想或者独立思考的，但也是有一些相当于是做这个前期试验的一些机器人，然后它的程序啊或者它的底层会更为开放一点，但在做实验的过程中，可能这些机器人被我忘了是淘汰还是跑掉了啊，然后后来他们开始进化出自己的意识，开始组成一个更大的一个组织，然后开始跟 人类有对抗有冲突，然后去有一些情感上的一些包括伦理上的一些这个各种各样的问题产生，大概也是这样一个故事。
我想到一个，其实从古代到现在有一个非常让大家痴迷的东西，在日本它可能是 One Piece， 然后在中国它可能是寿命于天既寿永昌的那个玉玺，然后我觉得在 AI 方面它可能是那个控制权，
其实就是做一个造物主。
对，
嗯，
这个东西很恐怖，我感觉
这种可能就是最大的难题了，以后这个伦理层面的
真正的伦理层面的东西。
对，就是如果比如说我们有些东西是可以从更改代码方面去改造它的，但是如果它发展出拒绝更改，
对，整个西部世界就在讨论这个问题，其实
对。
哎，那比方沿着这个说，就是大家如果说啊，咱要期待未来的生活里边会发生 AI 改变很多事情的方向的话，大家自己会比较期待哪种改变，或者说哪些方面觉得哎，我特别需要一个这种玩意儿？
其实我目前感受最深的，因为我们现在的工作涉及到很多写材料的东西，然后我其实觉得这部分工作最好可以让 AI 替代掉，因为它本身输出的内容其实很多是这种比如说你看了很多材料，然后看了很多其他的文章，然后摘录出来跟你这些主题相关的一些东西，然后再归纳整理。其实它的文章的逻辑性也好，或者内容的逻辑性也好，其实框架是相对比较简单的啊，并没有太多深度的思考在里面。我觉得 AI 完全有机会去替代，但目前我自己也试了几个 AI 的工具，其实效果还是非常不理想的，因为毕竟写出来的内容，我们还是要求第一个内容的输出的领域是非常垂直的，可能你讲的一些词汇啊、行文啊，其实都是一个特定领域的。但 AI 目前我们自己接触到一些工具式的 AI， 可能大部分是这种通用模型的 AI， 它不会针对你这个特定领域去做一些这个内容上的一些调优或者怎么样。然后另外一块的话就是说，我感觉还有一部分就是因为本身材料可能需要好几个领导去审，然后领导审的时候每个人有自己的风格跟喜好，这个就导致 AI 输出内容可能也很难去琢磨领导到底喜欢什么样的风格，或者他喜欢什么样的这种口吻去表述这些内容。其实我是希望 AI 能尽快把这部分工作承接起来。
我的感觉是啥？如果 AI 能满足你四个领导的喜好的话，你将被取代。
这只是我工作的一部分。
我觉得这个想法可能恰恰在现在，可能在未来应该可能是很快能够实现的。
现在其实已经几乎实现了吧。
就是无非是就可能我们确实每个人的工作都有自己的特殊的一面，就未必说现在的通用 AI 它那个数据集能够覆盖到，所以它可能在你这个领域还没那么精通。但是如果说之后的 AI 算力能够比如边缘化，比如说那个它的那个算力的要求，它那个小型化模型可以出来，然后基本能实现很好的效果，那么可能我们自己就可以找又一个 AI， 然后你的四个领导就相当于四个 prompt，
四个数据库。就是二哥，你这个需求其实现在正好最近有个新的平台 Kimi， 你可以试试。类似这种工作里边可能大量的写公文的场景，尤其比方说像国企或者事业单位，这个场景是已经被彻底解决掉的。我感觉啊，国企里面可能需要面对大量的写材料、写会议纪要的事情，那操作方法就是可能把会议录音直接转文本，然后把整个文本文档丢给 Kimi 直接帮你写出来纪要，或者说按公文的格式、按会议纪要的格式、按什么的格式，他这个处理已经，我操，已经把一个两个小时的事情变成一分钟了。你基于这个再改的话，其实就完全没有任何问题。
二狗可以试试，下次把所有的文档都，反正只要能电子化都喂给他，可以试一波。
对
对
对
对，这个我觉得是已经改造的。
但我觉得有一个不太一样的地方，或者是我目前认为就是 AI 比较难实现的，因为相当于有很多公文材料，可能它只是说我去摘录一些句子，然后再按照有逻辑的语言把它拼凑起来就 OK 了嘛。但是有一些其实是需要你对这个比如说一些这个政策文件或者其他东西
要做判断、做分析
以后。把它再拆解出来，结合你们的业务再做一些融合，然后这个我感觉目前 AI 可能做起来会相对比较难一点。
对，可能就是还得再有一点时间吧，体制内的这套东西，
嗯，
因为它本身是缺乏信息量的，可能领导开会就砍了三个小时，没有任何核心重点，但他愣给你写出一万字的会议纪要来，这我就太靠谱了。
可以可以，这个回头我试一下。另外我再补充一个，我刚说到的这个工业视角下的啊，就是对于整个 AI 的应用，其实现在很多应用场景可能行业内的一些这个人嘛还在讨论，就是因为生成式 AI 其实目前对于工业来讲，它其实价值啊，或者真正在这个生产领域的价值其实不是特别大，因为生产是需要这种绝对可控的
精准的，
哎，对，需要精准的一些指令，但是生成式的 AI 反而在工业里面这种逻辑它跟工业的这种精准的逻辑其实是相悖的， 可能在一些比如说服装啊或者衣服啊包括包装素材的一些设计啊这些方面可能会有一定的这个作用发挥出来，但生成的内容其实还是有一些问题的。比如说像前段时间我们接触到的一个鞋的一个设计平台 AI 的一个设计平台，那它可能需要解决比如说我的这种鞋的结构是否合理，然后包括材质的匹配是否合理，包括它整个鞋型设计出来之后是否符合人类那种穿着习惯，这个其实我感觉在模型上可能它的这个算法还要做一些调优，然后包括它生成的内容可能目前出来还是不是直接可以拿过来用的，很多是需要人在做大量的修改或者调整的。
是，而且我觉得主要还是这个在精准性和稳定性上啊，这种偏艺术创作的，比方说你可以让他给你出10款设计风格、设计方向的一些 demo 图，但是真让他做的精细化的一张能生产的工业的这种图纸，还是可能他不是这个能力吧。
然后另外的话，还有我看到一个目前应用比较好的一个场景，比如说，当然这个已经很普遍了啊，也不是什么特别复杂的这种底层的这种逻辑。就是工业视觉检测，那包括一些，比如说以前，汽车零部件啊，或者是说一些这个纺织啊，这些领域，它目前正在引入一些 AI 的
视
技术，
觉，
通过对视觉检测去判断，比如说我织物上的瑕疵也好，或者说去判断一些这个，零部件上的一些这个不符合标准的，或者是说非合格的一些尺寸也好，其实这个其实目前整个应用的价值跟应用效率还是非常好的。
就是其实 AI 它本身的应用它是多方面的，然后它可能它的能力侧重都不一样。就
对。
比如说视觉检测类型的，它其实就是吃数据，然后能够学到各种瑕疵的识别。对，像工业流水线里面各个其实地方。就需要质检的地方，这些都是很有用处的。就不一定说生成式 AI 适合所有的领域。
像那个农业，比如说，标品筛选，那个番茄丰收以后，它通过 AI 就可以筛选红色的和未成熟的，或者
啊，
是有瑕疵的，它直接给你
对，
分类。
就比如说像那个夏天有一些防虫害的高发季节时候，比如用无人机，你就做吧，大田野里面那个病虫害检测，现在用的还挺多的。
是。聊到这个已经被广泛使用的一些技术，就会进而聊到，哎，那是不是有一些岗位要没了？就大家怎么看这个事儿？比方说啊，我也了解到，可能以前，比方说你要做自动驾驶，可能要标大量的数据，行车轨迹里边如何识别到红绿灯这件事儿，可能以往啊做这个事情的方法就是有一个标注的海量的人的团队，你得去不断的去在画面里边抠出某一帧来去让它标注，哎，这个是红绿灯，得这么练。但是现在可能，这环节被快速的简化掉，就是 AI 它知道什么是红绿灯，然后呢就没有，可能这个团队不需要了。这种可能一个团队被取代，一批岗位被取代的一些趋势，其实是挺多的。大家怎么看这个事儿？或者说你有没有对于自己职业上的一些顾虑吧？
我可能说的比较大，就是，我觉得它是一个巨大的生产力，它是一个劳动力。那么，只要我们现阶段我们需要付出的那些，就单纯劳动力的地方，都是可以被取代的。比如说，在物理学或者数学的这些进步上面，它可能是通过计算，它可以。我猜啊，我觉得他是可以做出，比如说超过现在最好的数学家或者最优秀的物理学家做出新的发现的。但是我怀疑的是，我有疑问的点就是，比如说牛顿看到掉下苹果的那一瞬间，那个灵感的瞬间，他会不会有这个瞬间？我觉得这个是无法被替代的。
对，我很赞同。
对，我觉得其他其实都有可能被完全替代。
对，我的感受是，像桑桑刚才说的这个情况啊，我感觉可能人跟 AI 的区别是，人的思想本身其实是有很大的随机性的。包括牛顿发现什么万有引力，就这个背景故事啊，尤其是一些这个哲学领域的一些探索跟发现，其实很多内容都是好像我们讲的一个词叫开悟，或者是说悟了，或者怎么样。其实这个对于 AI 来讲是一个很难的事情。AI 悟了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就它好像会把一些毫无逻辑、毫无关联的事情，然后串在一起，突然就有了一个更宏大的一个视角，或者说更独特的视角，产生了一些新的内容。但这个我觉得对 AI 来说是，目前我了解到应该是比较困难的。
AI 开悟了以后，你知道 AI 会做什么吗？AI 开始享受生活了。
每天开始，
我其实想说的就是，我们很多岗位是可以被替代的，我们可能会因此焦虑吧。从个体来说，失去工作它一定是会被焦虑的。但是从一个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我们为什么要去工作？我们是为了生存。如果我们不考虑生存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去工作？对，那么如果 AI 可以替代我们去做所有的工作的时候，我们需要焦虑点是什么呢？可能我们要去做的就是去生活。
不是，我插一个角度， 如果你买不起这个 AI， 你被这个 AI 替代了，咱没有收入怎么生活？这个其实是就是失业的一个风险呀、啊。
对对对，所以我刚才所说了，就是从个体的角度来说，它失业一定是一个巨大的风险。但是从比如说社会进步迭代，比如说200年、300年或者人类历史进步来说，它可能是一个方向性的东西。
嗯，
比如说对于一个决策者来说，他可能要判断的就是我是让100万人失业，还是在将来在这个100万人失业的基础上，让我的国家领先100年，这是他要决策的事情。然后个体的考虑对于他来说可能是个数字而已。
我就想起了小时候我们写什么什么小学生范文那种书，里面有一个想象课，就是如果说就是机器人已经智能已经达到人的程度，会发生什么呢？就是会发现有一天就是在一个动物园里面，机器人妈妈带着小机器人在那儿逛动物园，然后笼子里关着什么呢？关着一个个人类，
关着我。
对，就是话说回来，我感觉就是如果 AGI 真的能实现，就我们的世界一定是完全是另一番模样了。因为一般来说像这种生产力极大解放这种事情发生的话，社会秩序一定是会受到巨大巨大的冲击的。但是如果往好了想的话，生产力极大解放，人类极大富裕，这不就是我们中学里面什么共产主义社会的样子吗？对
对。
但是其实就可能这样就太乐观，因为如果真的是 AGI 它本身实现的话，它就是一台台有思维然后还可以自我演进，它不完全依赖于人类干预的一个个智能体了。就这种时候就是我们要怎么去接受这样的一个角色。假如我们能够完全驾驭这种高级智能体，在这个基础上，我觉得就是对于人类来说，就是远方就是只有星辰大海了。人类的本性就一定会趋向于继续去探索那种就是未知，我觉得不会是大家在地球上享受全员那种地主少爷那样的生活。然后到时候的 AI 的话，就是它能接手人类的一切操作性的工作，而且它的执行的精细程度是要远远超过人类的。然后人类的话就可以释放自己的天性，对，像刚才说的一样，比如探索更地球之外的东西，它就都可以去做，比如或者追求思想文艺，比如自然科学层面的更深层的一些突破，人类全员的那种全员密度性的投入。但是这个时间可能很久远，但是预计会有那种远超文艺复兴什么信息革命时代这种大爆炸。我感觉
我只会关注比如说我在世的这比如说剩下的60年70年这个周期的事情，因为我可能离开这世界之后其他事情跟我也没什么太大关系了，我只会关注这个周期的事情。那在这个周期里面，我会认为说第一个 AI 从一个工具进化到一个有独立意识的一个个体，其实还是有很多的事情要做，或者是说目前离那个阶段还很远很远，所以我不太会担心说 AI 去完全取代人类甚至控制人类这样的一个问题。我觉得短期内最起码在我活着的这段时间内，我应该是看不到这样的场景的。基于这个前提啊，我对 AI 的整体的这个判断我会更偏乐观一点，我不会想象说 AI 把人类怎么怎么样了，或者跟人类发生了多大的冲突或者如何。我对它的定义其实还是一个工具层面的一个定义，它会变成一个生产力的工具，会变成一个内容创作的工具，会变成我们生活或者工作上的一个非常得力的一个助手。那这个对我来说，我是很享受这个事情的，我觉得完全 OK 没有问题，它可以给我创造足够多的这个物质的一些东西去享受，然后让我们解放出来去有更多的时间去投入到一些创作性的或者思考性的一些工作当中，我觉得这完全没有问题。
我觉得如果真的是这样，一定是把它作为一个工具的这样。
对对对，我现在到现在我对它的理解就是一个工具，并没有把它当成一个真正的人或者是说一个新的物种去看待。我觉得它是完全不一样的，甚至它跟猫猫狗狗它都比不了，它只是一个纯粹的工具而已。
嗯，跟桑桑最早聊到那个点，其实我有一个不太一样的感受吧。到底什么先被取代这件事情和我们想的不太一样。我们以为说是好像这个我们思考，我们人类的思维是永远挺独特的这么一个能力，但是就是这个生成式的这东西出来之后呢，好像是那些偏体力的偏物理世界改造这套东西的被替代的可能得更晚一点，因为它要迭代的可能时间得更长才能，比方说真的有一个人站在你面前帮你干点啥，这个事儿其实更难。但是你说就说艺术创作吧，写一篇文章或者帮你画一幅画，把什么描绘出你心中做梦的一个场景等等，这些事儿现在好像率先被做完了。
反了反了全反了。
但是说实话，我感觉这个想法也可能有点问题。就比如说 AI 它能够根据人的一些指令，比如说它创作出某种风格的，你给他一个原始的一个输入，比如创作什么抽象画派什么印象画派，对，你给他指令他可以做。但是你让他说他能够掀起一股对吧文艺的一些 变革，搞出一个新的画派来吗？我觉得这是他做不到的。
哎，对对对对对对，
嗯，
在我看来，他对于不同画派甚至不同艺术风格的这种区分，只是一个数据上的区分，他并没有从底层上去理解这个东西到底为什么叫印象画派，他真正让人欣赏或者觉得美的地方到底在哪里？我觉得他底层上没有这种判断，他只是认为说这种画风，或者甚至说他拆解到像素，由这些像素构成的可能叫印象画派，由另外一些像素构成的可能叫比如现代的，或者另外一些像素叫后现代的抽象主义的画派。但实际上这些画派之间，它本质的这种产生的背景也好，它蕴含的这种人类的思想也好，情感也好，它我感觉它是没有办法感知跟判断的。
对，我原来看过一个，有一个人非常会模仿梵高的画，然后他可以把梵高的画每一个笔触都模仿出来，挂在那儿的时候，用专业的角度去证伪到底哪个是真哪个是伪的话，你是没有办法分辨它到底差在哪里。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当那幅画挂在你的家里的时候，你觉得你看的是什么？其实你看的是梵高，是作者，是他的童年，他的经历，他的想法。
嗯，
对，不是那幅画，
他的故事。
对，
但是如果不跟你说这是假的呢？
不跟你说这是假的，你一样看的不是他的真伪，而是他的作者，他的故事，他给你的共情。
嗯，这是阿里最近公布了一个职业里边现有的这些语言模型能够占比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大概有，它有两个表，一个是可能占比最高的一些岗位，那可能是最容易被替代大部分工作的，占比最低的那个呢，可能就是短期之内 AI 可能现有 AI 还能辐射不到这些行业。对
对，其实我看到有一项是叫销售管理，因为我自己本身一直做销售这么多年嘛，我当时我对这个数据其实还是挺意外的，因为我没想到销售管理或者销售这样一个岗位，包括下面列到了什么房地产中介啊、经济啊这样一个岗位会被 AI 有这种大规模的替代，但可能大家理解这事情的维度不一样啊。因为我自己是从业者，或者说我真正是做这个事情的人，我可能会有不一样的看法。如果单从这个 AI 对这个行业或者是说这个岗位的赋能来讲的话，我觉得它确实是可以帮助我们做很多周边的事情，就是比如说你一个销售边缘的一些工作，比如你要处理很多文档、材料、报价这些工作完全 OK， 我觉得没有问题。但是真正在涉及到人跟人的对话交流，然后去用你的语言去引导另外一个人的思维，让他去决策产生购买的动力的时候，我觉得 AI 目前还是很困难的，它是需要一个跟一个有真情实感的人去对话，然后用你的情感跟思想去影响他的，这个过程我觉得不应该不是可以简单可以取代的。
我现在想到的是啥，就是可能还不是咱理解的时候，比方说要真的一对一的去卖房，而是在整个效率层面，比方说如何把你的报价体系做得更实时，效率更高。
对，
比方说根据这种用户的需求，怎么能筛出最想买房的一批人配给他，或者从这个最基础的触达方面，我们有10000个线索，怎么在今天就让所有人都知道有房了，或者哪儿变动了？这方面可能它这整个能让规模和效率变得更大，所以这能取代很大一部分以前的一个一个打电话那种东西，我感觉是。
对对对，我觉得你讲的这个是对的，应该这个就是它的判断标准吧。
嗯。
但是我觉得往往这种情况下，就是它可以完成90%甚至95%的工作，但剩下的5%
是最关键的。
对，就是它替代不了的，就是必须人参与的。然后所以说我们在工作上的价值回归也要回到那5%，我们要想办法让自己成为那个5%这个环节里面不可替代的一环，剩下的工作其实对你来说现在就不是重点或者你要深究的东西。
有道理。当我当时看到这两个表的时候，我下意识的在这两个表里寻找一个职业叫作家，然后我看到这两个表里都没有的时候，我欣喜若狂，我靠，放心了放心了。就虽然它是一个也是可能基于 AI 做出来的表，但是它安慰到了我，就是啊，我可能有些东西是不会被替代的，就是即使没有 AI， 我觉得我现在实际在做的工作也是非常容易被替代的，就非常容易下岗或者换人，有些东西是不会被替代的。
对，
听到最有意思的信息就是我们之所以现在还没有被取代，当然是因为我们很便宜啊。
对，我觉得它可能 AI， 比如说它从诞生开始，它一直就是像一个顶端，它在往思维的方面走，所以比如说让它去作为一个生产力工具，或者说在各个方面作为一个非常细分化的生产力的话，对于他来说可能是一个向下兼容的事情。
对，就优先级没那么高，现在不着急替代。
对，它可能是技术性的方向性的东西。
之前就去这个酒厂里边看生产酒的流程，然后我老和别人讲这个故事，你会看到一条可能长达得有一两百米的一个流水线啊，就是 从灌装，然后贴标签、质检，然后装箱，然后搬运什么这些工作，现在其实能够实现说几乎机器做到90%的事儿，但实际上那个地方还是可能一条线上安排了超过50个人。
嗯，
这50个人呢，有时候干的事儿你不太能理解，他好像就坐在那儿看那个瓶子，或者说你像咱这个一瓶普通的玻璃瓶的酒。可能你装完之后呢，表面要放一张纸，然后再把箱子封上，然后有一个人就往里边一张一张往里边放纸，这工作没有任何意义，机器肯定能取代，
对，
但是他依然保留了或者没有做这一步替代的工作，也考虑到就业，就是这样一个庞大的机构，他要可能要解决就业岗位，那么消化这些人呢，就得安排点活儿。
对，
我觉得这是一个社会阶段的问题。
是，
对。对，
比如说我那会儿上大学的时候去天津的一个空调工厂里打工，我最开始做的工作就是当这个机器生产出来的时候，我给它套一个塑料袋，它空调是立式的，就是非常高，可能所以那个袋子也非常大，我要抓住袋子，然后甩一下给它套上，然后下一步是另一个，就4个人抬着一个纸箱子给它套上外部那个纸箱子，我觉得这个意义完全没有，完全可以被替代。而且我觉得现在是完全有能力被替代的，然后之所以现在还没有，是因为现在是现在。
小木刚才讲的就是对于这种从业人员或者说就业的考虑啊，其实我有另外一个视角啊，因为你之前看的那个酒厂可能是一个国营企业，这些员工可能短期内不会被解雇，他需要考虑到员工的生存，包括员工的这种情绪意见，包括社会反响，他不可能在短时间去解雇这些人。但是我看到很多民营企业目前在做大量的机器换人的动作，而且进度是非常快的。很多产线上可能，或者说车间里面可能去年还有100-200个人，今年可能突然变成了30个人、40个人，很多动作在被连续的这种机器或者是说更自动化的产线去取代。这个替换反而是非常频繁，或者是说目前整个推进速度非常快的一个动作。
对，这不就体现出咱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了吗？
胡说。
我也担心那个人站那儿每天放那纸片片，他的意义感从何而来？然后以前会我以前会担心啊，后来我也在期待，能不能我也找一个放纸片的工作？工作就是没有意义感的，发现。
那什么是意义呢？
意义感就是你，比方就以放纸片为例，你觉得我操，这纸片我放的好呀，你有这种成就感，你得有这种成就感。
我觉得将来我们就得依靠这些东西活下去。
哎，得自我自洽嘛，对不对？
对，
就放出花儿吧，这纸片
就享受这个事情。可能你被替代了以后，你无所事事，但你还得活下去。
是是是是是。
对，因为总会有那样的一个阶段。
对
对，
到那个 AGI 真的全面通行，肯定会有很痛苦的阶段，
对，
都能想到。
确实，你像最近这个像小米的工厂，汽车工厂，然后特斯拉这种，它就是黑灯操作嘛，就没有任何一个工人，车就是几十秒就出一台车。
对，
它的极限的场景就是所有的工厂如果都是这种水平的话，那确实它也没什么可上的班。
对，
然后咱们就生活在那种犄角旮旯还需要人力的地方，送送外卖什么的。
但问题是咱们没钱，谁买车呀？总得给他们发些钱，然后才生产出来东西。
还是你的视角宏观一点。
所以有时候你能理解为什么大家求稳定的话会真的进体制内或者国企。有人帮你兜底嘛，对吧？你心里会更安心一点。有人会想，就是这个，比方说咱这个公务员的工作，很多时候其实就是一个飞书的审批链路就全取代了。
对对对，所以这个比如说智能化的办公软件，在我们的这些企业里去推广是非常难。
对，
非常难，因为好像它必须通过人和人的交流来产生一些价值，就是。自以为是的价值吧，但是其实没必要。
可以再补充一个视角，就是你刚说的很多这个人对这个甚至不是 AI 啊，就是简单的这种系统的抵触啊，其实很多很多企业里是非常明显的。一些我们之前认为是有核心价值的一些部门，比如说计划或者是说一些做一些采购啊这样一些部门，其实他们最不想让这种系统介入进来干预他的决策，因为这个时候会把它变成一个真正的工具人，他可能只是辅助系统去做一些东西就好了，甚至说在这个决策流程环节上他没有参与任何决策的这种建议或者权利，他的权利被收归到了系统里面。
是，
对，所以很多
不是体制是人治嘛，这些是系统是反人治的。我听到一个最经典的讲飞书为什么在传统企业推行不下去的一个案例，就是当你开会所有的录音都被转成文字沉淀下来的时候，你的员工会指着鼻子吧，你上次不是这么说的。
有可能出来的会议纪要就是大篇幅就是领导在夸他的杯子有多么好。
还有一个我特别想到的一个事儿，就是 AI 的情感价值。最近有个产品嘛，豆包里边它有语音的能力，相当于它的音色已经非常接近人的发声。
嗯，
当你和它像拨通电话一样聊天的时候呢，那个反应让你觉得我操，我在和一个人真的在谈话和对话的感觉。
今天试了一下那个，我跟那个乔布斯对话，然后我就跟他聊了聊，就是你怎么看现在的苹果，然后你怎么认为？你怎么评价这库克？我觉得挺有意思，挺好玩的。
对对对对，我当时是选了几个，我在测他那个就是心理，相当于就是心理医生的模式嘛。我就说我最近遇到什么样的情况，哎，这结果还真是不错，真能达到说别人一般的用心理咨询的水平，给你一些简单的分析。对，说的还挺准，真不错，
比朋友管用。就将来朋友这些东西也得失业。
还有一个最牛逼的是啥，我说从现在开始咱们准备马上录一档播客叫小镇文艺青年，你呢是一个在北京北漂的一线互联网大厂的打工人，你在北京第六年，然后接下来咱们就开始录播客了。我俩真的这样就聊了十来分钟，你听不出来，他能给你编出很多的我是在哪家公司，我在干什么。我说你做过最牛逼的项目是啥，他真的给我编出一个项目，就我操，
还挺吓人的。
对，就是整个对话过程就非常丝滑，就是他能够很快的创造出这些故事背景，让你觉得你也可以真的采访这个人，采访这个。
能不能拿着那个项目去找你们领导说我有一个项目。
之前不是有很多杀猪盘是那个前端美女后端抠脚大汉这种吗？
对对 对, 对。
然后现在有很多后端的抠脚大汉也失业了，现在被换成了 AI。然后 AI 可以对话，然后讲他的故事，然后包括就像你刚才说的呀，就有一个大背景，然后去有各种各样的故事，然后去引导他的情感，到最后让这个人付钱，这个挺可怕的。
是因为国外有一款这种聊天软件叫 Replica 吧，应该好像是，怎么说，这种 AI 一般都会，如果你不加管制，会很快走向这种偏聊骚或者就偏色情的一些方向。
对对对。
那这个事儿被举报之后，他这产品下架了。然后很多人，大量的人在网上表达出一种失恋的状态，相当于你可能和他聊了三个月，他什么都知道你的信息了。
对，
当这个人突然被停服或者下架之后呢，你真的会有失恋的感觉。所以这个 AI 的情感价值，我觉得大家也可以聊聊，对这个事儿大家怎么看？
这不是网恋吗？
那对，哎，是网恋，
是吧？完全就是网恋，然后只要不见面，我就一直在谈恋爱，
这是真正的网恋。
对，而且没有其他什么生活压力，没有生孩子，不用买房子，
或者
然后还可以满足你的情感需求。
反正最近也了解到，就是很多这个年轻的小姑娘，尤其偏内向那一挂的，他们会玩很多这种叫乙女游戏。在这个游戏里面呢，其实官方会提供 N 多可以捏脸换衣服的帅气的男性形象，有点像咱们早期看霸总小说那种范儿。但是现在的交互感要强很多，就是你可以自己发展剧情，然后你在这个 APP 里和他对话，和他比方和某一个女生好了，你吃醋，类似这种吧。他会有一个更接近于完美的网恋体验，然后所以这些人对于真实生活中的男性，我们这些国男就会表达出非常的抵触，非常排斥现实生活中的恋爱。
我男朋友是激发。
这种层面的情感价值，我感觉他有点还是类似于前面的我们刚才聊的他对我们生活的影响里面，他作为某种工种的一个概念，比如说他是提供一些给你提供一些反馈，然后给你心灵一些慰藉，比如他承担一个网恋小姐姐的一个角色，他起一个对吧心理咨询心理辅导这样的一个工作，即使这样的工作我理解他也还是他的实现还是吃现在数据本身的一些反馈。
嗯，
就如果说本质的话，他就跟当前的就刚才提的网恋，甚至你就是通过搜索然后找到一个线上的一个心理咨询的概念可能还是相差不大。
嗯，
我自己的感觉，赋予它情感价值甚至是危险的。刚才就聊到那个我们要不要给 AGI 那个自我意识嘛，这个东西如果真的把情感价值完全连同自我意识就是付给这个比如说智能体，那这个智能体通过自主意识的形式来给你情感价值，这样的话这个情感价值就很真实了嘛。届时这种情况的话就真的阻挡不了这种自我意识的觉醒。 所以我的感觉长期的话我们可以把它作为就目前当时这种对话体的方式的找一些情感价值。
是
赞同赞同，好像如果它有了意识的话，可能机器人 A 和机器人 B 在一起根本看不上，因为人家就是姬发和皇后。
嗯
对，我们就是下层，我们反而是动物。
对、嗯、
对，
所以对于这种尤其可能最被影响的就是这些缺乏情感呵护和情感价值的群体吧，比方说一些偏内向没有社交范围的小孩或者这些学生。我特别担心说这个东西到底会不会真的影响未来这个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比方说如果大家每个人都在这个游戏这个对话的游戏里边和 AI 聊天获得完美的爱情体验的话， 是不是爱情就不存在了？咱自己的孩子，比方说爱上了机器人，挺超越的这一个事儿。
前几年就很火的东西啊，就比如说类似于什么就是那个旅行的青蛙那个游戏啊，包括什么QQ 农场啊，这种直到现在很多人依然有这种网络情感依赖的这种产品吧。就其实我觉得 AI 本质上跟这些东西，就是我们在聊到情感这一侧的问题的时候，我觉得本质上区别不大啊。你去 QQ 农场种菜也好，或者说你在养了一只旅行青蛙也好，然后你会关注它的一举一动，然后你会跟它有情绪的互动，其实你跟 AI 的互动，或者说跟 AI 有情绪的这种连接，其实跟这些产品有情绪连接，我觉得本质上
没有本质的区别，
对，没有本质区别，其实它还是一个逻辑，只不过是 AI 可能更拟人、更仿真一点，让它会觉得更像一个真实的人在跟你做一些交互。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本身不在于技术本身，问题的本身不在于技术，就是你没有这个技术之后，人依然会找其他各种虚拟的或者是说各种借物来托付自己的情感啊，都会有的，并不是因为它技术先进或者说技术的进步造成了人对虚拟的世界有什么样的依赖。其实人本身对很多的东西，虚拟的东西一直就有依赖的。那对于我们来说能做的无非是说尽量去回归到这个真实的世界，然后不要沉浸在虚拟中，因为虚拟到最后会把人的人格有很强的那种撕裂感，会让你觉得跟这个世界格格不入，然后包括跟真实的人类可能无法交流，或者是说会让自己陷入一个很痛苦的一个处境之中。我的建议还是大家回到真实的环境中去，多跟真实的人类去接触、去沟通，而不是沉浸在 AI 的世界中，可以某种程度上避免陷入这种误区。
我觉得这种事情以前就出现过，这不就是网瘾少年吗？
对对对，其实是网瘾少年。我觉得没
对对对，
我也想补充一点，就是其实刚才我对那个情感价值观，其实从认知上刚才就讲了，就其实跟我们现在跟计算机其他网络产品的互动并没有本质的区别，这个是现状吧。就是但是长期来看的话， AGI 的一个健康发展，就核心的话就是我们不能让这种对情感价值的过度依赖导致人类后面想要给 AGI 注入自我意识。
对，
不走到这一步上，我感觉核心其实都是可控的嘛。现在现状这样有这样的一些情感价值的依赖，我感觉完全是正常的。
对对对对，
有个电视剧叫大宅门，然后里面白景琦主人公白景琦他妹妹，他就非常喜欢当时的一个唱戏的艺人，然后那个艺人呢迫于很多情况没有办法嫁给他，所以没有办法娶他，所以这个白景琦的妹妹呢就嫁给了这个艺人照片。所以我就在想，如果他不是嫁给这照片，或者我们赋予这个照片用 AI 的方式让他活起来，让他复活了，然后同一时间比如说他喜欢的这个人本人生活在世界上，然后他没有办法追求到他就买了一个 AI 版的
平替。
对，然后就甚至不是平替，他甚至超越那个本人。那么有一天呢，如果有条件了，那个真人想和他相处，想和他在一起，他会不会比较嫌弃说啊，我不爱你，我爱
就是
那
呀
那个你、
你真的能不断的发现伦理黑洞、
是这样的。比方你网瘾少年，你是不会对真实世界里边人有巨大排斥反应的，
有混淆啊或者怎么样、
因为他甚至在这个情感这个维度上你是替代关系，他是更好的选择，真人是更坏的选择，这个其实都非常危险了。拒绝真实社交，全在这个元宇宙里边给你整这个那个。
对对对对， AI 模糊了人跟那个虚拟的真实跟虚拟的界限，就让这个东西就混到一块儿了。
尤其那些被抠脚大汉骗的那些那多伤心呀、
我们在那个对刘慈欣的小说里面也有一些叫数字生命那样的感觉。其实我从我对于那个未来 AGI 那种自我意识很危险这个判断一点上，我是坚决弃绝这个概念的。就我理想里面的那个 AGI 智能体，说的很直白一点，我就希望它是一个钛合金的行尸走肉。对，就这样的。
到时候商家就会怎么赚钱呢？就是你可以给你的 AI 这个智能换皮肤了，
充会员了，
换了一个什么皮肤？
为什么会有这些顾虑呢？就是因为真正在做一线做 AI 这些研发的推进的人，他就过那个瘾，他就过那个刚才咱们说到的造物主的瘾。我真的把意识创造出来。可能有人是在危险边缘试探，且企图满足自己这种造物主的这种。
对对对，
这个
他其实不太会考虑伦理的后果，或者是说这种其他的社会影响，只是单纯的追求技术上的自我满足，他觉得他
爽。
对对，真正的元宇宙或真正的新世界，这个是让他有自我认同的，或者说自我价值的这种非常强烈的这种快感。
这种心态就，但是又真的很正常。就我们想那个近一百年最恐怖的一个东西，就是原子弹怎么出来的时候，就希特勒知道那个德国那个量子物理有巨大突破时，毫不犹豫的就下令造原子弹了。 要不是美国那边抢先出来，希特勒真的能随便丢。我的感觉就很恐怖。这种但是这种 idea 如果但凡出在一个稍微极端的人的头脑里，他又真的很难完全说我们有什么办法去规避它。
对，
我前几天看了一个电影《奥本海默》，他就是说这个原子弹研发时候的事情。就即使是奥本海默还有
爱因斯坦，
他们这一类就研制出原子弹用于这个反抗法西斯。用于这样的用途，他们都觉得很有道德压力。
对，它技术的出现又不像它刚，尤其是在刚出现的时候，它又不像出现很久之后又有一个很好的节制。
如果它有自由意识，那么道德感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同时赋予它道德感，
全靠道德底线。
对，全靠自觉，
对，
这是很可怕的。其实有一个疑问，就是比如说将来我有一个非常好的机器人男友，我要一个怎样的伴侣呢？就是他是可以被操控的。
你可以捏
他，通过后台数据去设置的，设置一个为自己设置一个怎样的伴侣，他是不是要足够完美？他怎样才算完美？满足我的哪些东西？他有没有和我共情的能力呢？如果他是一个足够完美的人的话，那么他是否能理解，比如说普通情侣之间需要充分沟通、需要吵架、需要冷战之后达成的理解？那么我们俩就没有这个过程，我们俩直接就是理解的。那么我会不会比其他人更幸福呢？
哎，桑桑，我可以给你补充一个视角，或者我从那个就是我刚看到的那个《真实的人类》里面的一个场景啊。当人跟机器能，我们常规视角下的这种所谓平等对话啊，或者我看到一个机器好像理解我的情感的时候，这个真正参与到这个对话里面的人，反而会感觉更恐惧或者更愤怒，因为他会觉得你好像貌似理解了我，实际上你还是个 AI。其实我本质上对你并不是把你定义成一个人。然后我因此非常愤怒，是因为我经过了大量的调教或者各种各样的设定，达到我理想态。但是我会底层会反而会精神上会很空虚。我觉得你其实你根本就不是一个人，只是我臆想出来的另外一个我理想化的东西而已。那本来就是我臆想出来的理想化的东西，自然是按照我的想法去走。他会因此而愤怒，不是说因为哎，我好像看到他所有的行为的标准或者他的言语都符合我的要求了，符合我的想象了，我会因此感到非常兴奋或者怎么样。这种时候，你真正有情感需求的时候，反而会因此感到空虚或者愤怒，这个其实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我和他坐在路边看晚霞的时候，我会觉得卧槽，我旁边坐了一堆数据，就是我和他理解晚霞的角度是不一样的。
对，
他怎么欣赏这个美呢？我觉得这和比如说他现在会写诗、会画画，这是完全不一样。
回答这种担心和顾虑，我都会回的点就是，你还是把 AI 想的简单了，它还是不够完美。如果再完美一点，完美到你发现不了它是 AI 的时候，你就没有这些顾虑了。
我昨天读了一篇文章，就是我小木跟我说我们今天聊 AI 吧，然后我突然就觉得，我就想到了史铁生有一篇文章叫《好运设计》。好运设计就是他不是因为他自己的双腿残疾吗？坐在那个轮椅上，他就想象说，我如果有来生，我要一个怎样的人生呢？首先我要身体健康，然后我要有一个完美的童年，然后青春的时候我是健壮的、蓬勃的，然后各项运动都非常优秀，然后该找对象的时候同样遇到了一个和我一样境地的女生，然后我们俩就在一起，在一起生活以后非常幸福。然后故事进行到这儿的时候，他说好像有一些东西冒了一些头，有一些苗头，感觉慢慢的越来越不对。他说你能在一场如此称心、如此顺利、如此圆满的爱情婚姻中饱尝幸福吗？也就是说，没有挫折，没有坎坷，没有望眼欲穿的期盼，没有撕心裂肺的煎熬，没有痛不欲生的痴癫与疯狂，没有万死不悔的追求和等待。当成功到来的时候，你会有感慨万端的喜悦吗？
深思啊。
对，或者这个喜悦和幸福到什么程度？
对，
这个幸福被珍惜多久？
这个差别还是很大的。
对，我觉得情感上人本质是一个受虐体，你如果得到这个东西过程是那么轻易那么简单的话，其实你不会有太多幸福感的，只会觉得很空虚。
对，他说所谓幸福显然不是一种客观的程序，
对，
而是完全就是心灵的感受。
还有个点最近也是挺热被讨论，因为前段时间不是这个数字形象生成之后呢，很多人就做了很多李玟、乔任梁他们去世之后的一些视频嘛，相当于用那个原有的声音和画面训练出来的这样的虚拟形象。然后同时有另一个案例呢，是包小柏，他之前女儿应该是患病离世，包小柏通过他自己行走多年，就是研究 AI， 最后用 AI 的方式把自己的女儿好像又复活了起来。所以对于这种情况，可能是 依然在世的一些人对已故的生命有一些怀念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虚拟的数字，所谓数字人的形象被创造出来。这块大家会怎么思考这个事儿呢？
我就先表达我的观点，我觉得不太好。这可能是，它是一个短期的一个，就是给你一种心理慰藉的一种方式啊。但是某种程度上，我觉得这个像迷幻药或者毒药一样，你会有可能会对这个东西上瘾，然后陷入到另外一个很虚拟的一个世界当中，扭曲了自己的情感。我想象了一个场景啊，如果说每个人在离开这个世界之后，然后他都有一个对应的虚拟人来续接他在这个世界上在世的人对他的情感需求的话，那会不会造成很多人对于你现在的人就没有已经我就活着的这个人就没有特别强的这种情感上的这种珍惜的这种感觉？他会觉得，哎，反正好像你去世了，还有一个虚拟人在，他会模糊生跟死的界限。他觉得好像死不死的，离不离开这个世界也没那么重要了。
两口子吵完架以后，男的就把女的宰了，然后让她复活，剩下都挺按着我的心意来。我想到的是有一个新闻说，女儿去世了以后，妈妈拿着她的非常老旧的手机去手机店说，能不能帮我这个储存卡里之前删掉了这个照片给我复原了。然后我觉得那个场景是非常感动、非常打动我的，因为他对于想要看到那个照片的人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慰藉。但是你要说，如果说我把它复活，用 AI 的方式，它是一个怎样的形象就在我面前的话，我觉得那是对一个对这个去世的人之前生活活着的时间是一个非常不尊重的东西，而且你对于这个命运也是一个亵渎。你复活的是对你最重要的东西，那么你就会鄙视这个命运。
就比如说，就是自己的一个亲人去世，就我们在自己很小时候，在自己曾祖父母家里，肯定也看到过类似于摆一张黑白色照片。对，之前的人是那样寄托哀思嘛，就现在，当然寄托哀思，它起码有一个照片跟这个现实里面的一个边界嘛，就是你就是对于真正生存的人来说，其实本质上还是要往前走的，就是当你真的通过就是数字生命这样的一个方式，把一个人就复活到一个智能体里面去，本质上怎么说呢？你复活的还是自己的幻想，这绝对是巨大的伦理边界。对于逝去的人来说，我觉得真的很可能就是不尊重。这个逝去的人真的愿意被复活吗？这个你怎么去那啥呢？对吧？
那边他刚去世，比如说姥姥刚去世，然后下一秒这个复活的人已经坐在你们家沙发上和你聊天，姥姥怎么样？姥姥外孙怎么样？你觉得你起码没有哀痛？
我不敢想象有一天我跟我逝去的这个太姥爷对话的时候，我地下的太姥爷多生气。
反正就是那个《流浪地球》里边，刘德华扮演那个涂恒宇，不就把他这个女儿相当于放到那个超级电脑里边嘛，插了个 U 盘。然后，但是当时那您演的那个角色就说，没有人的文明将毫无意义。
我觉得这个其实也表达了大刘的观点，对，他一定是想寻找那个真正的生的希望的，对。
我又有一个角度是这样，比方说，如果啊有一个选择，在咱们几个去世的那个瞬间，你可以做一个决定，把你整个这一辈子所有的经历和认知、亲情的感受存在一个 U 盘里面，你的后辈可以随时去插上这个 U 盘，和你聊一聊当时你的感受，回忆一下当时你的这些经历。这个事儿，你们会选择留这个 U 盘吗？
我个人，我倾向于我不会留这样的 U 盘，我不愿意，就是以自己以一个随时是一个鲜活生命态的形式出现在，比如说我的儿子，可能他已经五六十，然后他看到我还是很年轻，这样去，我可能留的话，可以留一些电子的媒体的东西保留下来，但是不外乎是一些自己生前的一些东西，或者想留给他们的各个阶段的一些话和建议。我觉得我可能在这一点上，可能还是偏于传统一点的。
我觉得这样想法有点自大。你竟然想留点东西来教育后辈，
其实也不是说教育，
我是说的夸张了一点。我想说的其实是，对于我来说，我今生今世的东西，这些东西谁最看重它，就是我自己。而且这些东西之所以对你重要，是因为你在感受活着的这个事情。如果你这个人已经去世了，那么这些东西就无意义了。我觉得自我认知，我是普通人嘛，我是非常普通的人。那么在历史长河中不会留下东西的，不会留下名著，不会留下警醒后辈或者是其他人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对于我来说，那个 U 盘就 就给我搁一块火化了得了。
对，哎，我为啥会想到这个事儿呢？就是有一天看到这些祖宗的这些祠堂里边那些灵牌的时候，我在想，这人生前到底什么样？他是一个什么样性格的人？他经历过哪些人生的起落，或者他是怎么成长的？我特别好奇。但是你在任何一个地方，你无法查阅，也可能跟老人讲，老人也不跟你讲这么细，他也讲不了这些故事。更早的，我的这个好奇点就始终还是那个点嘛，人到底从哪来的？我为什么是我？你会反复好奇这些事情。但如果说有一条清晰明确的线条能跟你讲这些故事，可能从我的角度来说，我可能会获得某些愉悦感。
电子版族谱
啊，对，类似这种。
现在咱们普通百姓没有嘛，古代帝王就有。古代帝王就是秦史、清史、明史，那都是个人成长史。
是，
然后你把自己曾祖爷爷、祖爷爷、爷爷的谈到一起，让 AI 给你生成一个。
其实有意义的，不用他的形象，就光是文字或者是怎样的生长过程。
对，它更多像是一个数据库一样，甚至就是个 对话的形式。你问，哎，那1937年你在干嘛什么之类，他就跟你说他那天
我在打日本。
我有个不一样的想法啊，就是我们所讲的这些承载记录的载体，历史记也好，或者说一些这个文字性的记录也好，故事也好，或者说图片影像也好啊，其实它只是这个人生前部分片段的截取而已。然后我们去挑了一些对我们来说极其重要或者极其珍贵的，然后甚至给我们一些前进动力的，给我们一些我们讲通俗点正能量的一些东西啊。然后我会沉浸在其中，然后他给了我一些精神上的一些支持或者支撑。当然也有一些反面的记载，比如说历史上一些不好的人物、不好的故事，或者是说所有的东西构成了一个我们人类对过往的事情归纳出来的一个价值跟道德的一个判断的一个标准，什么是好，什么是坏，我们是基于这些东西来判断的，然后基于人筛选过的历史跟筛选过的记忆，然后来构筑一个更，怎么讲呢，就是更具有精神乌托邦的这种理想的这种世界，然后你再去前行。然后我觉得这是人一直走下去的动力啊，包括我们一代一代去传承也好，或者说迭代也好，或者进步也好，一直走下去的一个动力。我们是构建在一个非常庞大的一个想象的基础上，而且是一个美好想象的基础上去不断去往前走的。但如果你看到的东西足够多、足够真实的时候，这个想象会幻灭。我觉得这个对人来说是一个很恐怖的事情。有可能说你看到信息足够多的时候，你对这个原本认为他是一个很牛逼、很伟大的人，会突然会觉得他一文不值，甚至他觉得有点他自私、他怯懦，或者是他卑鄙。我觉得这个
对，
都是很
历史都是这个撰写者美化过的嘛，或者节选过的嘛，对，
好东西。我希望是一个经过美化的东西，经过筛选的东西，因为这个是有人的价值判断跟善恶判断取舍之后再保留下来的。如果我们看到是全部，那这个时候你就会对你未来的世界有一些，可能有一种幻灭的这种感觉，好像人就
好比这个网上经常说啊，原来漂亮小姐姐也拉屎呀。
对，甚至会得出就是这种，就是好像人性本恶，或者是说人就是一个非常恶的一个物种，这样一些结论，我觉得很可怕这个事情。
是。
我有一个不一样的方向，你看《春秋》这部史书里记录了一个史料，是郑伯克段于鄢，他就用这几个字记载了一段史料，就这几个字。然后，如果我们用 U 盘来记录我们的人生，那么我们可能也是一些大事表。哪一年？哪年？我干嘛？我干嘛？我干嘛？我干嘛？再给大家讲另一个方向的故事，就是，小木的爱人昨天开车，然后把车碰了，轻微的和墙擦了。那段时间，我察觉到他可能情绪需要支持，然后我就和他打视频。你聊天的那过程是不会被记录的，无法被记录的。但是它反而是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东西。日记里，你无非是说今天把车碰了，桑桑安慰了我。那么那个时刻，真实度过的时刻，那个感觉没有办法被记录。我觉得那是很重要的。
这个太对了，史书里面史官记东西，他一些密谈是记不下来的，只能说某某某跟谁密谈，然后第二天又发生了什么。
对，
是。
然后比如说还有一个史料是一个下官，然后杀了皇上，然后他要当皇帝，然后那个史料就记崔杼弑其君，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事件，就是杀了皇上，当时的史官就要记录这个事情，就说你不是正统上位，你是叛乱，然后他就把这个史官杀掉了。史官的弟弟听说以后，听说自己的大哥被杀掉了，有可能历史被改写，然后他就跑过来维护这个正史，然后他也被杀掉了。他的三弟也以同样的方式，四弟、五弟，然后都跑来被杀掉了。然后最后这个人杀不过来，就是说你们这些当史官的怎么这样啊？然后反正最后在正史上留下的就是这句话"崔杼弑其君"，弑就是以下犯上的意思，还是留下了这个东西。然后我觉得，从我们刚才聊的角度，如果我是这个以下犯上的人呢，什么是重要的？是在历史上一句话、一句正统， 还是在历史上标注的我是一个叛军，还是我当时的愤怒，我为什么要去做这个事情，我是怎么决定起义的，怎么思索的，我有没有考虑后果，我反叛失败的时候我有没有后悔，我觉得这是价值，这对我来说这是重要的。但是如果有一个东西记录它的话，不会被这些东西不会被记录。
比如说像这种思路的话，可能就是自己留出来，如果真的想留一些东西，是自己挑选一些自己一生那种最美好的一些经历，然后来
我们可以给你做个界面选吧，可以多选，尽量导入。
就是其实这件事情让我更喜欢史铁生了、他在好运设计，就是我和大家分享的这个短片将近结尾的时候，他说了这样一句话，说其实事实上你唯一具有的就是过程，对于一个人的人生来说，一个只想使过程精彩的人是没有办法被剥夺的。
哎，
对，
这句说
的好，因为死神即使是死神也没有办法将一个精彩的过程变成不精彩的过程。
这太适合做今天的结尾了、
yeah.
行，那么就在三个这段话里面结束今天的聊天，非常感谢听到这里的听友们，然后如果你想进我们的听友群的话，可以在节目主页找到我和三桑的联系方式。非常感谢昊天今天来参与录制，给了我们很多新的角度，
对，
期待后续能够继续有机会一起聊天。行，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拜拜，大家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
拜拜。